好，欢迎收听地面旅游，跟你分享多一点、深一点、广一点的旅游见闻。我是宇安，
我是思佳，
我是伟芬。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题目，是我们开台三年还没有聊过的题目，就是织布。
好酷哦！
那因为我那时候八九月跑了一趟清迈去工作坊学织布，那思佳就一直问我说。怎么样好不好玩怎么样好不好玩，
是啊，
那我想说我又讲不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在那边的时候我就边学边听啊，我这次去的这个团体啊，就是应该说他品牌啦，Chimuwa，在台北那边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台湾女生，那他又讲了很多关于跟，因为我们是到村落里面去学织布嘛，
是，
那讲了很多跟村落之间的故事，讲了布的旅行，因为我想说布要怎么旅行，我们在想象的布可能我们去买一块布，买一件衣服，手做的或自然染的，我们会想说那就是一群人或一位师傅从捻线上线织布剪裁到结束，然后他的旅行就是可能从生产地一直到市场或店面嘛，我们都以为是同一个地方做完，对不对？
是，
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趣。那这个过程就是这位小姐呢，这位台湾小姐呢，她的移居工作跟她在那边进行的这个布的旅行，我们今天就是来聊这个故事。那我们今天有连线，我们欢迎在台北清迈的巧巧，
欢迎巧巧，
欢迎
大家好。
那个巧巧其实她很年轻，30岁。我知道说那个巧巧那个时候在正式在台北工作，边境工作是5年的时间。可是我们去村落织布的时候，老师都说啊，巧巧，我看他10年了。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大学的时候就因为大学不是会有一些志工团队嘛，就是会远赴比较偏向的地方。
是，
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到了台北边境。那后来来来回回就留了下来。好，我知道这时候思佳会问他是给你多少钱，
让我很有经济压力的。
好，我们请小巧大概讲一下前面这段工作是怎么一个发生。
好，大家好，我是巧巧。那我现在是那个Chimuwa手织品在泰国工作室的算负责人。那我有时候会说我自己是长工，就是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工作这样都要一起照顾。那我个人其实认识Chimuwa这个品牌已经对超过10年了，就像刚刚玉安说的，可能10年前是有点像是学生志工团，然后去到泰缅边境有一个叫美索的地方。那因为那时候去是一整个团去嘛，那也因为这样的国际志工团的机缘，然后就认识了边境，然后认识边境的一些在地的 NGO 单位，同时也认识了就是Chimuwa这个品牌这样。那对啊，这之间大概有10年的时间之长。那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就一直作为Chimuwa的志工，不管是在台北有活动或是在边境有活动，那我就会这样两边跑。那直到2019年的时候，我才正式的就是成为他们的员工，然后就算是定在泰国这边，就定居在泰国。
那其实我知道Chimuwa就是他品牌，你在脸书上搜寻的话，应该是Chimuwa手织品。那可不可以请巧巧也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是 NGO 团体嘛，那他又跟织布有什么样的关联？他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Chimuwa手织品的，因为这可能要讲的故事比较多，是关于我们的创办人，就是林良树女士的
也是一个台湾人吗？
对，是台湾人，但她是嫁给就是台北的克伦族人。
OK， 很久以前，
20多年了吧？
20年，
对，她小孩都已经上大学了，我记得。
OK，
对，就是一个一位这位林良树女士
外籍配偶。
对，你要这样讲也是没有错。
泰国的外籍配偶，
没错。那所以巧巧就是台湾移工，
对，是。
对，我现在是台湾移工。
好，请继续。
对，就是梁树，我们都叫她梁树姐。 那其实梁树杰一开始在泰国工作是比较走国际援助 的 NGO 的这个圈子。
嗯，
那在他退就是离开这个 NGO 圈子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就创了这个曲木娃手织品。那为什么可以有这个曲木娃手织品的发生，其实是早期他在这个 NGO 工作领域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是在做泰国山村的计划，有点像是 OK 偏远的地方可能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那我们想办法带一些台湾的资源上去这样。那样的过程中他就认识了非常多不同的泰国偏远的村落。我现在做偏远可能就是你从入山口还要可能走两三个小时才会到第一个村子，然后再走两三个小时再到第二个村子，那样子的远
就是真正的偏乡。
是是，那时候因为有这样的计划缘分，那就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山村。那早期在做山村计划离开之前，大家都会就是礼轻一一，然后就会给很多礼物给工作人员，就会像是说他们自己织的一块布，或者是自己织的一个小包包，
对，
或者是一个小竹篮、盘子这种，
或者是农产品之类，
饭池，对对对，蔬菜、米，
对，
因为他们拥有的就是织这些东西，这样。那所以有那么下到山下之后，其实梁树跟工作团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开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摆一个长桌，然后把那些布全部披在那里，然后就写一个可能自己定价或自己 donate， 就是放一个捐款箱这样。那当有一些参访的人来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哎，这布非常漂亮，然后就会投捐款，然后把它买回家。所以就从这样子的逻辑开始，在梁树还在 NGO 工作的时候，就慢慢的算是业余的在卖这些布，没有很认真的卖，可是真的是无法。我们不知道怎么用，
对，因为刚好人家送了，你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放着又很浪费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其实就漂漂亮亮一块布，
对，对，或是衣服
可以拿来运用
或包包，那喜欢的人就让他带回家这样子。不过我们要再回来讲一下曲木娃，因为你这整个基金会这名字都跟克伦族有关系，对不对？那曲木娃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克伦族的小女生的衣服叫做曲木娃，就是说还没有嫁的女孩子穿的。然后它是整件白色，要长到过膝到小腿肚吧大概，然后它就是在边缘的地方会缝红线，比如领口、袖口、腰际跟最后下摆的地方。
是，
那红线的意思是什么？
月经吗？
不是我没有听过人家这个回答，好酷！
我好像也没有听过、欸，
是吧？就是禁忌的区域，你不能碰
哦，
因为他还没结婚嘛。
冷红色是禁止，
对 对, 對
是，
然后就是这个衣服，这款衣服叫曲木娃。那在不同的村落，它会发音又会不一样。我记得巧巧跟我说叫曲木娃。那结婚后女士们穿的衣服又是另外一个名称。但那是另外一个品牌，确实存在在清迈的那个魅王。
OK，
那当然我们今天先讲曲木娃的部分啦。那在跟克伦族这边的关系，当然不是因为梁树杰她嫁给克伦族人啦，
所以她除了送农产品之外，她也把自己送了出去。
并不是这样那梁树杰不好意思，没有要八卦你的意思其实应该是说那时候巧巧跟我提到，就是说他们其实最初是有因为是跟克伦族人组成的一个儿童基金会的关系，对不对？
是是，从刚刚的梁树的那个在山村做教育发展的这个计划，那其实做了持续几年之后，可能在当时的计划团队也觉得一直由外国人来做当地的计划并不是一个长远的解方。所以其实大概也是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笔台湾的资源，然后去协助一群可能 local 的 Korean 的 克伦族人、嗯、那在边境 Meso 的地方成立了一个 local 的单位，我们会称 local 的单位就是因为主要的负责人跟工作人员全部都是 local staff， 没有外国人、
嗯、
那这一群也是一直跟我们保持着姐妹友好关系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单位叫做达府边境儿童基金会。那后来梁树工作的这个单位结束之后，就由这个达府边境儿童基金会接手这个山村的教育发展计划，然后一直到现在、嗯、所以目前曲木瓦跟这个达府边境儿童基金会比较是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因为也认识了相识了大概20年的时间，从创立到现在、嗯，那他们主要会跑的领域可能不同的计划，可是也有这个泰国山村的教育计划，那我们就会持续跟这一群伙伴一起在山村可能做教育发展技职训练的工作。那同时我如果需要去收布的时候，我也会跟工作人员一起上山，然后去拜访村民啊，阿姨们婆婆们，最近你们有没有布，有没有、嗯、有没有生产什么东西之类的，去访视他们这样。那这一群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没有几乎全部都是克伦这样，
克伦族人。
对，
所以叫曲木瓦是因为这个基金主要是支援儿童吗？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们在边境有很多姐妹单位、嗯、那把这些姐妹单位全部拆开来看的话，我们是同一个一大群人，那各自有一些历史年代的的纠葛。那曲木瓦是我们专职在布品，就是我们向村民购买、
okay.
他们自己手工全手工做的布料、嗯、然后由曲木瓦车缝的工作室制作成产品做销售、
哦、
可是同时、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技能，所以我们也会跟基金会一起合作到山区去做一些技职训练，参与他们怎么样染色染得更漂亮啊，织布怎么样才可以比较符合市场需求一点啊、
嗯、
等等的，就是鼓励他们可以持续用这个工艺、嗯、然后去生产出所谓的产品，然后销售，或许曲木瓦就是一个他可以销售的管道。那基金会进山村，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主要是着重在比较教育面向的教育发展的计划这样。
嗯，那其实那时候巧巧告诉我，就是说不只是曲木瓦，是他是就是在织布跟有一点偏向刚刚他提到这些织布的技职的部分嘛。
嗯嗯，
那其实他们还有关于艺品、艺廊跟茶
哦、
是
各种不同的跟妇女相关的这个团体在那边工作、嗯、这样子，
是
听起来很复杂齁。
对，而且为什么是克伦族？有那么多族？
因为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刚刚他提到的那个达府边境儿童基金会、
嗯、
就是克伦族人。
哦 OK，
对，是从那边开始的、嗯、一开始我也是有问巧巧说该、嗯、不会就是因为梁树姐嫁给克伦族人、
哦、对啊，
那边开始，因为我们会很容易这样联想，
是、啊、
就是你就近从你在的村落做这件事情嘛、嗯、但其实不是，是跟那个基金会有关，
了解、
嗯、就大概是他这个
还是克伦族人特别会织布
没事吗？
我觉得可能要回到我们的地理位置，就是如果大家翻开地图、嗯、去看一下我们边境 Meso 的地方，其实边境 Meso 它跨过界河到缅甸境内的缅甸那边是克伦邦，
嗯，
那所以早期因为内战，因为族群纷争，所以有很大批的克伦族人，他们是或者是 Karen， 就是 Karen 这个族群的人，他们从缅甸然后移动到泰国境内来求生存。那所以Meso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 Karen 的地方，可以近乎是 Karen 多过于纯泰国人的这种状态、
哦 okay,
只是在 Meso 这个地区它的 Karen 也有分，可以大致上分成两种，这样说不太好，可是它可以分成是缅甸来的 Karen
两个支族吗？
或是不是，是国籍的问题、
嗯嗯、
是国、哦、对，他是缅甸来的 Karen 或是他是泰国山村的 Karen、
嗯嗯、
这关系到他能够拥有什么样的，就是他是归属于哪个国籍、
嗯、
然后他可以获得什么样的
福利吧，
教育权利，对、
嗯、权益跟你的
对
国民的权利，
嗯嗯嗯，
对，他们基本、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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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比较复杂，就是他会有身份认定的问题，对，
是是，所以在 Meso 地区其实最大部分你会遇到就是 Karen、
嗯、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跟 Karen 一起工作，所以才会觉得跟这个族群比较 比较有缘分，嗯、我就说比较有缘分，
是，
对。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他讲说到各村去收布嘛，
对
对，那这就开始我们的布的旅行。
是，
因为那时候听他在讲的时候，就是或是他在联络，他就会说，嗯、哦，我要在这边。找线，这边会手捻线、嗯、然后因为有种棉花手捻线，然后染线，我要去另外那个村染线，然后再拿了这一批线材再去给另外一个村落，
感觉好像不同部门是吧、
你
这个部门负责这个工作，
你有没有想到木兰辞，就是
哦我知道
快点背一下拜托，
嗯，急急复急急
东市
找什么西市找什么的
对，就是他开始要串这个路线、然后就这已经是对于我们不熟悉织布的人来讲是一种颠覆，是就是因为你都会一直觉得说他是在同一个地点生产出来嘛，
所以还蛮专业分工的，
所以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村庄就是比较专长于这件事情嘛。
其实并不是
哦。
我们来听乔乔讲这个故事哦，因为我那时候给他的题目是为什么东村找线，西村染线，北村织布，南村制作。其实差不多他的路线就是这样子。那乔乔要不要来先开始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呢？
好的，那就是 有很多的前情提要。要开始这个东西南北的拼拼凑凑之前，也得先说一下，在梁漱的时代，在梁漱的时代，就大概20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从一个村子找到所有东西。就是说，我们进同一个村子，我们就可以拿到布料。那个布料呢，是整个村子的人一起合力把它。种出来，种然后捻线，就是把棉花变成线，然后再拿线去染色，然后再织完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上山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成品，甚至这整个制作的过程。对，可是这个有好几个关键点，就是第一个是种，就是他们能不能种出棉花，或是还有没有棉花籽可以种棉花，因为棉花籽是他们自己留种，然后自己再去种的。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就是的我觉得社会大环境的转变啦，
对，
那可能世代的交替也是一个状况，就是早期有这些手艺的阿姨婆婆们，他们的手艺或许没有传到下一代，或是年轻人没有兴趣了，或是年轻人出去工作出去念书，他就没有办法习得这个技能。我觉得那个画面的想象是，你想象你住在一个道路其实不方便的山上，那你小学1年级到6年级你都去村子里面的小学，所以你的日常生活的劳动是可以跟着家里面的。
对，
那所以在阿嬷织布的时候，妈妈染色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在眼里，然后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去帮忙，你去学习，那个是在他日常生活中里面发生。可是如果当今天小孩子他小学六年级，他必须去到山下的寄宿家庭之后，这个东西的学习，这项技能的学习就会中断。那所以这个包含种植棉花怎么取材，然后包含捻线，然后染色到甚至织布的这些所谓的技能，它就会因为孩子的离开村庄而结束，或者是而中断。
源头的种棉花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嘛，
是
对不对？
是没错，所以在这样子的大环境情况之下，我们要在同一个村庄找到，就是可以直接拿到一个完整的布料，其实是越来越困难的。那直到过去我们可能有十几个合作的村子都可以就是在村子里拿到布料，可是现在可能只剩下五个村庄是他可以直接提供布料给我们，然后且是稳定生产的。那我这边说的稳定生产其实也是一年这户人家可能2块布
啊，这么少。
对，
因为要织很久是不是
不是，因为其实你早期的织布习惯就是在农暇的时候做这件事你重点还是要
做你的农忙。
对，那如果今天村里有一个什么大的事件，假设有一个很大的庆典，他们就不碰布，或者是就布要放着，他们要去准备那些东西，所以你不可能是 像女工一样，我用
比较不好的，这个是兼差啦，
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他的生活风格，就是我织这个布是以前是织来自己穿嘛，
是
那有我就不够了我就织，那织的中间如果哎、那边的要去养猪啊，要去抓鸡啊，要去务农，要下田啊，要去采果啊，他就会去先去做那些，因为那些是他们主要的经济跟日常饮食需要的东西。
可是如果说织布的赚的钱比那些还多，就可以反客为主。
你看看你这个城市人。
应该说我们就我们的观察，就是曲木娃这么多年的观察，就如果要让阿姨他们以纯织布为主业的话，其实相对是困难的，因为再加上他日常生活的劳作跟劳动跟他的布料的品质，他是否能一次的就达到市场的需求，然后包含设计包含颜色的搭配等等的，其实有它的局限。可是我同时也觉得这个局限是有趣的，我举例好了，像是他们的环境都不同，有些在山上很深山，有些在山谷，有些在山顶，所以它可以取材的自然材料可以染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它没有办法染出十种颜色，它可能只能染出两三种颜色，
是，
那它定期生产这两三种颜色的布料，然后它的棉花又是自己种的，所以它一块布的生产的时间是长的，颜色是有限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没有办法给客人很多样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曲木娃手织品的网页上看到的产品有一款红色的布，它是来自于我们第一个合作的村子，这个村子叫 Maboki。 Maboki 我这20年来从第一块布到最近拿到这一块布，它几乎是长得一模一样，
哇，
就是它的颜色的深，
对，品质很稳定，
它的颜色的深浅会不同，可是就是那个色系那个花纹，他们做不出其他的花纹，因为没有染色的材料，没有其他适合的材料，或者是没有其他颜色的习惯，因为每个村子都有每个村子习惯的颜色。
对，其实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这次去学织布的有一个算是织布中心啦，那他在那个村子那个织布老师在那个村子也努力了大概十几年，那他现在就是刚刚那个乔乔讲到是说关于染色这件事情，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每年要找新色，但是新色一定要是村落这边有的植物可以染出来的，因为他们重点就是强调说他是要用自然染，
是，
但因为自然染你又不能像大批的经济作物采收这样子狂砍狂用，就是你要用到不能伤害到这个树木或者说它的产量，你明年才有得用。
对，
那又限缩于说某些区域它能种的植物或会它的原生植物就是这些，所以有些颜色它是没有的，所以你要像一般的大量的生产那样用化学去调出来那个方式，就它会有很多的局限，所以就变成说布可能会比较少，那目前现在可以一个地方统一做所有手工的人又不是那么多，就以至于现在就是手织布跟自然染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是是，好，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可是某一些村子他的阿姨们还是会织布，某些阿姨们还是可以染色，他只是没有办法个人或是由这个整个村子去生产出稳定的生产出一批布料，所以就让我们想说糟糕，就是这个阿姨小孩才1岁，那个阿嬷就是老来得子，这样怎么办呢？就是他们还是会需要一些经济收入去支持他的生活，可能不多，可能是小朋友上学可能一天5块钱的那什么买零食的
钱，
对对对，类似这种，或是偶尔不舒服小朋友去山下需要去看医生或什么的等等的，他还是会需要有金钱在身上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好吧，那我们就来这种来做混合搭配好了，就是透过 A 村落去帮我们染色，然后送到 B 村落，可能做扎染或是做一些设计，或是到 C 然后去染布，然后再送回我们的工作室等等的，就会有这样 这样子的过程，这样，所以才会开始了东西南北凑。对，
那这个也只是初期的旅行哦。那你要，我们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到国外去买这些布足的织布啊、包包啊、衣服啊，然后你后来说在那边穿好像都很对，对不对？不管是巴厘岛、泰国或马来西亚，就在那边穿就是很对，怎么样都对，在度假村跑来跑去也不会有人觉得你怎么样，在街上走来走去好像也
很正常，
很正常。可是为什么拿回台湾我怎么办？我要穿去哪里？我穿在公车上吗？我穿去上班？我提去买菜吗？就是它会有一些异地使用上的哪里的，
总不能穿着巴厘岛风去公司上班吧？
有的公司
可以，可能
可以。
对，
大部分不太。
那这就来到他们部的旅行的中段的部分，就是重新制足。
OK，
因为你商品总是要卖得出去嘛。
是
哦，也没有大钱进来是一回事啦，但是你要把商品卖出去，那卖的那个对象，你可能除了你自己坚持的自然染跟手捻线以外，那那个形式它要好用它才会买嘛。那就是可是布族来说，一般村落的织布的阿姨来讲，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车缝概念，或者说对于外面产品的
想象加工这一块，
对，那这部分巧巧你们是怎么开始？
比如像手机套这种东西，可能就想象不到。
对，第二阶段的旅行这样。
OK， 曲摩娃这个品牌，它会开始有这个品牌的诞生，实在是也是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些布品了。这样就是早期可能梁叔在办公室的桌上卖的那些布料跟包包，可能这么多年来也都是布料跟包包。那来参访的人就想说，有没有别的东西，有没有别的东西。那就在当时梁叔他要离开 NGO 团体之后，想要自己出来创业，他就带着家里的管家，然后一起就离开 NGO 界。
他有管家？
对，那时候有管家。然后就走吧，我们去就是发展一下这个布品的工作好了。那时候他就送这个管家到青莱的一个学习中心去学车缝。对，那
这个管家
其实
也刚好管家有兴趣。
对对，他自己对这个车缝、
我想到这管家也太多工了吧。
他自己喜欢啦。
OK，
对，管家很喜欢哦。管家到现在我现在都称他班长，他是我们工作室的班长。那他也是曲摩娃最资深的员工，可以算是25年吧，就是成立之前就在开始慢慢的训练，慢慢的运作这样。那他就会说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出这么远的远门，就是自己坐车坐大概8个小时从边境然后到青莱，然后自己一个人住去青莱住3天，就为了学简单的车缝然后回来。就代表这件事情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动力，他真的想学，他很喜欢。对，然后我这边也要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其实在 Meso 的 NGO 的领域里面，主要是主管阶级的，然后有小孩，通常办公室里面一定会附一个管家，然后那个管家是打理办公室的日常事务的人。对，然后所以当初梁叔就是带着管家一起离开这样，然后管家真的也很喜欢，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现在的班长。
所以管家
现在
通常都是当地人这样。
对，是是是，他们都是当地人。那这个管家现在的工作室班长，他其实也跟台湾人就是工作了非常久，就直到现在，从创立嘛到现在。那这个班长呢，他现在在曲摩娃的车缝工作室是算是训练员。那我们有一个车缝工作室，这个车缝工作室里面呢，就是韩班长，现在有4个，就是工作人员。这4个工作人员呢，就是韩班长自己，都是我们自己训练的。也就是说另外有3个妹妹，这3个妹妹他们就回到 Meso 的这个地理位置跟这个脉络，有非常多从缅甸跨境到泰国境内工作的 Karen。他们都是 Karen。那他们算是跨境的移工。那曲摩娃的车缝工作室也是一个职业训练中心，就是训练大家做车缝。那这4个姐妹呢，年资最久的已经跟我们工作了15年。那最年轻的是大概6年。那他们也都是从零开始学习。 然后到现在几乎是可以独立的完成就是每一种包款。
嗯，
可是车的好车的不好就要透过我们做 QC 这样，
就还要再检查过。
没错没错，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批就是我们从山上拿下来的布料，
嗯，
那加工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到的一些布品，不管是包款啊、衣服啊，或是家饰品，就是在厨房用的啊、餐店啊等等的，
嗯，
那把它加工成为产品之后才可以比较就是促成比较多的销售。
是，
嗯，
对。
那我知道奇木瓦的，嗯，我们以前会有什么起家错，对不对？
哦，
他们有起家包，是这个班长第一个做出来的包包，就是一个方形的化妆包，
嗯。
然后现在如果大家有去台北的一些市集啊，看到他们的摊子，嗯，你还可以找到那个包包，嗯，就
他们
还继续在做。有，像这两个周末有时候他们会在永康公园，
okay，
或者说像嘎啦嘎啦市集啊，
嗯，
然后之前北流的那个世界音乐会他们也有。
哦，你会去摆摊
在台北的部分，
是是，okay，
那在清迈的部分的话，
对对对，
诶，本来这个是后面工商，不过我们可以先讲就是他们会在清迈市区的那个 Wanning Man，
嗯
嗯，他的周末会有一个那个市集，他们也都会固定在那边，
okay，
对，
嗯，
那现在的品项非常多，就像刚刚思佳提到的手机包啊、护照套啊、
嗯、
小短夹啊，这些都有。
它适合做成 T 恤吗？
它有衣服，
嗯，
对， T 恤啊，可能
织法不一样。
对
对，
我有在想这件事情。
对织法不一样，
嗯，对，因为 手工的织布有布料的一些适合的东西跟无法达成的，像它就会比较没有弹性，
嗯，
因为它是手织的产品，所以它的那个韧度没有像弹性布这样，它完全跟弹性布是不同的东西，
嗯，
所以通常 T 恤都会比较有一些弹性，
是，
所以它有布料使用的特殊这样，
嗯，
我们需要去判断说这布料适合做什么，它的厚薄度、它的线的粗细程度等等的去做一些调整。那这些也都是就是班长会帮我们做判断，或者是会做一些尝试这样，
嗯。好不容易有从一个管家，就是负责办公室杂物的人，
嗯，
然后
是的，
学了三天的车缝，
很厉害，
然后十几年后他变成了指导员。
对啊，而且其实必须对于说哪些产品是可以销售的，这个是有某种敏锐度的，嗯，
但是产品销售是不是你们会就是讨论过后再做系列的执行这样子？
对，我们的流程通常会这样，就是可能我们脑袋中会有个画面，就我想做这样的包，或是我这个需求，其实通常都是从需求出发，
嗯，
就是我要旅行这样，我需要一个小包，里面可以放护照，可以放国际驾照，可以放机票，
嗯，
可以放什么这样，
嗯，
就班长拜托你帮我想一下有什么很多层次的包吗这样，
嗯，
班长就会去想一下，然后先做出一个 sample，
嗯，
那我们就会拿那 sample 去试用，觉得哎，这边不紧，或者这边是要放
信用卡，
可是信用卡放进去会掉，欸，怎么办？就是它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嗯，
那所以其实真的做出一个可用可销售或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包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我必须说我们都不是专业，说实在的，
嗯，
就是班长真的也只是去学三天回来，剩下都是自己练习，一起拆包然后重组包这样子的，练习了20年
经验累积，
啊，
班长很厉害，他身兼设计，欸，
要不要去认识一下班长，啊，
但我跟他语言不通啊
班长4月会去，可能会去台湾这样。
哦，他会讲国语吗？
他其实听得懂一些，因为他跟，
哦，
台湾人
工
作
太
久了，
是是，
对，
嗯，
可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流利。
而且车缝我也学过，很难哎，欸，因为那个缝衣机速度超快的，我都一下子就会车到别的地方去。
你不要说车缝，我们光讲刚刚手捻线，私家问，T 恤这个部分，
嗯，
你想象一下，那个从棉花真的是一坨棉花。嗯，然后透过那个
拉
头转转转转转，然后把它拉成捻成一条线这样子，
嗯，
就是手捻线是这样哦。然后捻完以后，你要去把它整理好，
嗯，
然后要染之前，你要把它洗干净、晒干，
嗯，
然后染色。那染色每一个色上色的状况又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是要晒太阳，有的不能晒太阳，有的一出来氧化它颜色就变了、那有的你要让它深一点亮一点，你是要泡一个晚上，你要用袋子把它包起来闷一个晚上、然后要晒多久，那不对你再回来再染。所以你光前期染线，我们这次去学习的时候其实时间已经是比较压缩了，都要花两天的时间去照顾线、那更何况当他们要织出一个产品的时候，他需要花多少心思在那个上面、如果不是一些他们惯用色的话、那结束以后这些手捻线染好了以后晒干了以后，你要开始想你要织什么花样、然后金线什么颜色，尾线什么颜色，要做出什么效果？
有点麻烦。
哦，就是他的旅行其实不像那个日程是很复杂的。
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有工业化的机器。
你这个城市人啊。那其实刚刚那个巧巧提到，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到说自然染跟手捻线嘛，所以在自然染的这部分，其实是曲木瓦非常坚持的。
是
底线，就是你们的产品通通都是要自然染。那这样子的话，你们除了说这个是基本条件，找到合作的村落之外，或说他们有具备这样子的我们说技能好了，
是，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合作条件上，因为不是只有这些嘛，还是有很多我们要跟部族村落，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织布对他们来讲是农暇的事情，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到、我们跟工厂交货很简单嘛，就是订货多少数量可不可以交，什么时候收货验货然后出去嘛，
是，
可是你在跟村落这种
妈妈们
阿姨们、
阿姨们、
大姐们在沟通的时候，
婆婆们
说啊，可是我们明天有祭典啊，今天不碰布，你就啊哦，好像就少一个工作一天啊！我们明天要干嘛干嘛？可能只有下午才可以。就是你要去适应这个。那在这个村落合作的挑选上，是怎么选择的？
对，我其实我会说，真的是看缘分，
缘分，
对，又是缘分在，
但没有办法广播耶。
不过这个看缘分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那曲木瓦有一个我们工作的模式，就是说我们的模式会这样子，当我们接触到新的团体的时候，当通常都是团体们会先有一个声音出来是他们想要销售他们的布品，他们想要自己透过自己的这个手工艺来赚钱。那所以他们投出了这个需求之后，所以我觉得是某种缘分的认识的某一个村，那个村投出了这个需求，那我们就觉得OK 啊，曲木瓦其实有我们的网络在，那我们的网络是我们可以提供的资源，那所以当有一个这样的村提出这样子的需求的时候， OK， 那如果 match 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是 OK， 我现在比较工作比较没有 loading 没有那么重，那我就会去跑那个村去看一下那个村现在 OK 想做这件事的人有几个阿姨几个阿嬷，那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那村子里面还有人在织布吗？还有织布工具吗？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点的。
对，
那还有人会染色吗？那如果只剩下一两个阿嬷在染色，那我们要不要聚集一个团体，就是找某个周末，然后找阿姨们来一起跟那两个阿嬷学染色？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曲木瓦就会作为一个提供资源或提供想法的一个推的人好了，就是 push 他们可以。
你们多过平台的功能，你们还要做一个串接。
对，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过去在其他村子也是这样做，这样经营起来的。那透过这样子的过程，让创造某一些场合，让他们可以学习。甚至如果没有人会染色，没关系，我们有认识 A、B、C、D 村，然后我们带你去。那我就带这群阿姨们上车，然后就去 A 村，然后学染色，然后去 B 村学在森林里面的一些植物是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的。那如果想学车缝也没问题，只要他们人可以到我们工作室，我们就教车缝。所以后来我们比较像是一些我们比较像是资源提供的平台，然后去 push 他们。可是呢，push 之后到底我们能不能拿到他的那一块布，就要看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动能去做成这件事情。举例来说，我们曾经也投过织布机，就是其实Karen 的织布机就是几根棍子， 可是几根棍子也需要去张罗呢，就
是
张罗它的宽度、长度，然后适合的重量等等的，并不是所有的木头都可以，所以我们必须去张罗织布组。好了，织布机、织布组，那张罗完之后，也要去张罗一批线材，然后去测试说他们有没有办法透过这批东西去生产出至少第一块布，让我们知道说布料，你的布料长什么样子。有一些情况是我们会送机器过去给他，就帮他去张罗织布的机器，然后张罗机器之后呢，也要张罗就是植物染的线材给他，给村子。
对，
那给出去之后，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那第一块布，就真的很难说。有时候会等个一季，有时候会等个一年。不是等十几年啦，我们有一个村子，我们真的等了十几年，不止
十几年。
等一下，这样投资有点难回收啊。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拿到任何一块它的布料，
是因为那边的人都已经世代交替了吧？
对，他们其实也已经世代交替了。可是就是我像我说的，我们提供这样子的平台，我们提供资源，可是。真的能不能成是要看村落里面他们自己的自主性跟他们多么想要这个东西。那也有，其实也有一季，就是大概大概四个月三四个月之后，他们真的就有生产出布料，然后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巧巧，我们织出来了布，然后颜色很漂亮，或者是我们配色，我们不太会配色，然后你来看看，这样看这个布料 O 不 OK， 然后我就会去这样子。所以也有这样子的村子，然后也有等了十几年都拿不到一块布的村子，到现在也都还没有。所以你要说呢，怎么跟村落合作？我觉得就是
缘分，
对，缘分，然后透过时间吧，去看说我们两边这样子的合作，他们 O 不 OK， 然后我们 O 不 OK。那可是我要说的是，期末啊，其实通常比较是会作为一个等待的角色。当我们把我们觉得该完成的阶段，我们完成了，我们资源给了，我们网络给了，那剩下的就要看村民自己。那能的话，我们也很开心；可是不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会觉得。每个村落其实有他们自己的，他们需要去搞定的事情呢、因为我觉得一个村落的团体，一个妇女团体，他要能真的运作，他必须要有一个拎着大家的人。
是，
那个拎着大家的人有没有在对的时候出现？那能不能让大家和和气气的去一起生产出东西，然后一起去推广他们这个村落的织布，甚至找回传统的图文，然后去做一些重点的销售。这些东西都是可能像玉安去学的那个村子，那是十年的事情，那是十五年的过程。
对，
这样。
因为刚巧巧提到，就是要有一个我们叫做主要窗口啦，就这样说好了。那这次去学的这个克伦族地支的那个村落啊，他的村长就是一位女性，然后她是非常能干的女性，就是她把这整个妇女会组织起来，所以就会分配下去，然后谁可以带大家去森林里面取材，谁可以讲。那因为克伦族现在并不是每一位大概60岁以上，很多是不大通泰语，她可能简单的可以听，她不会通就是精通泰语这样子，他们还是主要的使用日常还是克伦语，
是，
所以这一些他也要分配说有没有三四十岁就是受过教育的，他会讲泰语的，可以在中间帮他们做一些翻译，
是，
对，所以这个人就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去安排所有事情才能一直往前推。不然我们再回到刚刚提到就是农侠才做这件事的话，其实你不管是自己想要有这样的收入或是跟外面合作，其实都蛮困难的。
其实布的收入很高吗？
布的收入很高，
的收入
你十几年收一块布。
对，我就是很好奇说是这个诱因不够强大到他觉得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做这件事。
我就可以拆成好几个部分呢，去谈这个诱因跟这个技能能不能被传承下来，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课题。然后我觉得以文化面来说这个技能的传承跟这技能的劳动，就是说对，就你要去持续去做这件事情，在文化面来说它是有一个它的框的，它的禁忌，它的习惯，它的 他的谁不能碰什么，谁能碰什么的这种事情。
Oh, okay.
所以这要回到说，这个族群可认这个族群的人，他们有这个信仰在，对于布料的信仰，我觉得是某种程度的信仰在。Oh. 所以在这个信仰的持续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就像我要每天织布，我每天都可以织布是不行的，它是有一个规范的。
嗯，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挂在文化面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大量生产的过程。
嗯，
除非今天村落有一个团体，他要以织布或者是以贩售布料为业，他这些阿姨们他们必须脱离他们日常劳动，他必须八小时在织布，
他
才有办法真的达到大量生产跟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
嗯，
对，那这是文化面。经济面来说，其实曲摩瓦合作的对象很多都是，我觉得是比较像是业余的工作者。
嗯，
因为我们想要推业余工作者的目的也是，其实我们也接纳不漂亮的布匹，不成熟的布匹，只为了让他的手艺能够为他赚取一些收入。
嗯，
这个条件。
嗯，
因为他如果他的布匹要变成成熟的稳定的，对他的日常生活来说是有挑战的。
嗯，
同时网路交通运送等等的，
嗯，
都会是一个困难。
所以其实是回到整个，他这个品牌跟那个基金会的初衷，
嗯，
就是他是想要推动这个村落发展。
嗯嗯，
并不单纯只是要
收布
卖布赚钱这样。
对对，然后可能也另外一个想象是，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比较难想象的是，我们合作很多的村子的阿姨们，他们其实 一年四季可能不需要花到任何一块泰铢，任何一株，
哦，
他就可以过生活的。
哦，因为他自给自足。对对
对对对，嗯，某种程度的自给自足。嗯，所以这个收入对他们也就是一个额外的，就像，
嗯，
就像我说的，给小朋友去村里面的就是零食店买个零食这样，
嗯，
去这样子的一个，
okay，
一个 push。
是，
那我们的布料的收的 range 非常大，而且我们是希望村民自己做定价。所以他跟我说，这块布早期啦，我们进那个第一个村 Maboki 的村阿姨，你知道早期的阿姨他们卖布啊，他们卖熟自己捻自己种的棉花的布料，竟然卖的比他们从外面的工厂买来的线材所织的布料还要便宜。
嗯，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种的东西他不用
没有
花钱去买。嗯，对对对，
他没有把自己的成本算进去，
成本工作成本都
没
算。
嗯，对，可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手捻的那个线你应该要卖更贵。
是，
嗯，所以我们就会去告诉他说，哎，这样不行哦，就是你的手捻线你一定要卖的比工厂的线纱还要再更贵才可以。
嗯，
因为那个东西是少的，是很珍贵的。
对
这样，
对
对，所以我们收的布料的行情，这边说行情不好意思，可是range 非常大。
嗯，
因为它会关系到，如果换一个脑袋，以市场来说的话，颜色就有不同的价格。
嗯，
然后布料的纤维的材质也有不同的价格。
对，
那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会尽量的让村民都知道说，手捻线一定要比工厂的线纱价格还要高才行。
当然。嗯，
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去做销售。
嗯，
然后你必须去计算你的时间，或者是你花多少成本在上面，或是你想要卖多少钱。
嗯哼，
那我们就会不杀价的条件去跟他们进，就是收购这些布料。
嗯，
那所以就像 Maboki 这个村落，其实他们也不是随便卖布的，就是很多村民他的布他其实平常没有在卖，他就是日常劳作做完之后留在家里用，或是等就是女儿要结婚的时候当嫁妆这样。嗯，可是女儿还很小啊，女儿
红之类的想法吗？
对，就女儿才两岁，欸，那她留到什么时候？
嗯，
所以她就每当我上山的时候，她就会说：“哎，欸，乔鲁乔鲁，你们需要布吗？”这样，然后。
嗯，
曲摩瓦需要布吗？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啊，好啊，你有多少？这样，他说，嗯，我就有一块啊，这样，然后就会把那一块带走，比较像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
嗯，那其实像刚刚小茹提到，是说，嗯，因为他也是要去拿了线材，然后送到某一个村落去让他们试织嘛。
嗯，
那我知道他曾经有就是送去90公斤的线材，但回来就只剩70公斤的东西，是这样
织坏了吗？
少了20公斤的线啊，到底去哪里啦？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明明是送了自然染的线去，
嗯，
可是回来布为什么里面被他发现有化学染的线？
哦哦，
啊，是阿姨偷懒嘛、哦、其实也不是，所以他这个这是旅行的第 2.5 个部分，就是血泪交织的部分、哦、小小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这些故事吗？
对啊，其实如果可以在同一个村落就是拿到一块完整的布匹，我们当然非常开心这样、嗯、对啊。可是就是像说之前前面所讲的，其实越来越难嘛，
嗯，
所以必须要这样东西南北的去凑，然后到成为产品。不过这个东西南北凑也真的有很多的状况啦，就像其实刚刚依然有提到光染色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嗯，
所以我们在下颜色的时候，今天我去到 A 村，我想请 A 村的阿姨们帮我染一批90公斤的线材。
嗯，
90公斤很多哦，
对，很多，
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看季节，雨季根本不行。
对，
干季的话可以，可是干季的颜色又有限定。
嗯，
所以它通常需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去完成。当我点说 OK 90公斤我要10公斤红色10公斤蓝色10公斤绿色，有时候出来就是30公斤都是蓝色，然后只有5公斤是粉红色，就是它会跟你预定的不同、
嗯、
那我就要去跑去找阿姨说阿姨为什么是这样，这样阿姨就会说因为今年采的那个紫胶虫啊不够啊，所以粉红色紫粉红色染不到10公斤这样、
嗯嗯、
那为什么蓝色这么多，他就说因为粉红色都只有5公斤啦、啊、蓝色要多一点搭配起来比较好看，这样主色可以是蓝色，这样就是
也是很有道理、啊、
就是我们想象的脑袋中颜色的搭配去到第一个染颜色的阿姨那里，其实他会重组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重组之后有时候我就会很生气，就为什么出来不一样，可是去听一听就会觉得嗯好像蛮有道理的这样。OK， 因为我们这样东西南北凑的村子其实有好几个地方，所以我也必须搭配一下路线，就是往南的就要往南、嗯、往北就要往北，往东的就要往东这样。那所以我就会开着车带着那90公斤的线这样，然后去到很北边的地方。
嗯
，OK， 我们今天来谈一个就是北边边境善邦难民营的妇女团体这样。那北边边境善邦妇女团的这个团体呢，它是真的在清迈的最北边。那它现在已经是善邦营，就是它早期是从 Shan State，
就是
缅
甸的善邦出来的。
嗯。
对对对，那他就逃到了现在的泰缅的边境，然后他是定居在泰国境内 的一群善邦的人这样。那其实现在已经第二第三代了，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正式的园区，可是那个地方还是就像、嗯、那边的土地条件不太好，就是都是沙石，泥沙石，然后讯号也不太好这样。所以早期也是梁树在做援助工作的时候认识那边的团体，然后知道那边的阿姨们其实是很喜欢织布的、嗯、他们就自己弄了一些织布机，然后就开始织他们的传统的服饰这样、
嗯、
那所以我们就有一批布料是透过这些阿姨们织出来的。那所以刚刚的那90公斤呢，我就会开着车然后送去清迈，去到那边大概开车4到5个小时。
嗯，那它还在清迈府里面哦，就是比较北边的一个村落、嗯、
所以都是山路的。
对，对，有一段山路。那送去90公斤去那里之后，我就会跟他说那个我们的想象这块布啊应该要经线放什么样子，然后纬线放什么样子，经线是单线一线还两线、
嗯、
然后纬线到底要几线这样、
嗯、
然后也把颜色全部摊开来看，然后排给他这样。阿姨我希望这样子哦、
嗯、
然后阿姨就说好没问题，那我织好之后我再打给你这样。
嗯，
那所以就这样就会大概没有音讯的几个月或是一年就看他们的就其他工作的状况这样。有时候家里有小小孩可能一岁或不满一岁，那他的织布的速度就会慢一些这样、
嗯、
好，那等一阵子之后他就打电话，然后透过打给 A， 然后 A 再打给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通讯，因为那地方讯号不好。
嗯，
他就跟我说巧如巧如就是布织好了哟，然后我要从这边送去清迈，就是送包裹去清迈给你，还是你有空来拿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看我怎么样方便。 那他也会看一下他那边有没有人可以出装，然后把布料送去附近城内的地方才可以做运送这样。
嗯，
所以有一次呢，布料就直接送回去 Meso， 就是送回边境车缝工作室这样。嗯，然后班长打开来那个布，他就想说，哎，这个布的颜色怎么跟当初讨论的好像
不太
一样这样。然后里面有几条就是长得很奇怪的线，特别亮，这样特别红，特别蓝，特别橘。嗯，因为他们很喜欢织那个橘色的衣服。对对，就是善邦的衣服这样，比较鲜艳亮丽。
嗯，
然后班长就拍照给我看嘛，一看就知道里面混了很多就是工厂线，就是尼龙绳的那种
啊，尼龙绳
亮那个颜色的亮度。
线
OK 哦，嗯 oh,
对对， oh. 就会差很多个色阶这样，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再联络那个阿姨，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再花四五个小时去拜访她，这样就是阿姨阿姨，为什么布料会长这样？然后阿姨就会说，阿姨觉得啊，你送给我们的这一批的颜色这样配起来实在是不好看欸，就是那个布料这样粉红色加蓝色加灰色，我们怎么看都觉得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加其他的颜色才会好看。然后原本说金线要两线，然后尾线要单线嘛，可是这样织实在是太慢了，因为那个线太小太细了，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尾线要放三线，这样才可以突出才能突出那个金线的颜色，
可是那出来的布的厚度就会有
差。
漂亮的橘色，对，
它
所以那个布啊，还经过阿姨的设计，这样，
对，经过她的设计。
design
对，然后再到达我们手中。其实一开始我还蛮生气的，就是我就想说，可恶，阿姨，你为什么要就是放自己的线？到底是为什么？是线不够吗？可是我们一去称那个线材的重量，怎么就只有七十几公斤？这样就大概七十一、七十。
那阿妮，
那对，那我的二十公斤去哪里了？我不是送了九十公斤给你吗？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是有点不太开心，就真的就开车去找他，有点不开心的去找他，心里就碎碎念这样。可是其实去到那里，听完他这个就是对于他们审美的
解释，
对，解释，然后跟布料怎么样才漂亮，其实就会懂说 OK 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其实善邦的织布它是有很多颜色跟它有特别的图文，所以他想呈现的是很多跳色或者是很亮丽的颜色，可是植物染比较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效果。
对，
所以对他而言，他织出一块他觉得不合格的筒裙的布料他受不了，他一定要加上他自己的线材。那我这样听听，我也觉得啊，怎么办呢？因为那捆线就是那一卷七十公斤的线很长欸，这样可能有100米吧。就是对，所以我们最后
所以你那都不能用吗？
可以可以，可是就是我们只能用在小包，然后剪裁的时候我就要避开它放
化学染线的，
对，化学染线的地方。
那
在就是那二十公斤，
对啊。
对，二十公斤，他说，因为当初他在放金线的时候，放下去，然后尾线都织完，他原本是应该是要单线织，变成三线织，然后织完之后就一批线留在那，所以一批线他就试着拿去放金线，他打算织个大概四十米吧，他觉得四十米应该可以，他就放了四十米长度的线，然后放完之后就发觉，哎，线就用完了，这样就没有尾纱。
就金线它走完了，然后就发现啊，
没想到它还有尾线，
没有横的，
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先暂停啦，那个
哦，就放在他那里就是了。
对，那一卷线就在他那。可是他在寄送的时候，他也没跟我们说，我这边还有线呢，拜托你送尾线来。他其实原本如果我没有去做沟通，他可能就会放他的化学染线当尾线了。
哦，
然后
吃完。
对对对，有点像是这样。所以就是
有一种
该怎么
担心是阿姨觉得不漂亮的或怕你
他有他的美感。
对，
没错没错，尤其是在不同的族群，他在看布料的时候，他就会有不同的美感。所以就像我们每次办工作坊，其实学生们学员们在选颜色在放颜色的时候，有时候阿姨们都会很紧张，阿姨们就说玉兰不行，你这样放不好看。
对，
或者是那个颜色就是要对称，就那块布一定要是对称的放，
你图文要想好，你不可以随便你要放什么线就什么线，你没有想好你的线就会不够了啊。
对的，就类似这样子。可是有时候怎么说，以工作方来说我们会觉得是有趣的，就是学生跟老师们的就 在颜色上的纠结是有趣，因为其实有时候织出来是漂亮的，然后老师们就会觉得，哎、嗯，原来这样不对称的织是漂亮的，哦、或不对称的颜色是哎、嗯、还不错呢。这样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回应，那、嗯、我们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是有趣。对，不过在布料上我就会很头痛这样，所以就要常常去打电话或者是想办法联络他说，阿姨现在织到一半织的怎么样了，来一张照片吧这样。
我觉得你需要监视器你就放一个监视器在那边
对啊，就嗯，可是我觉得就是有这件事情是有趣，有时候就会去听听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原因、嗯、然后想办法的透过视觉然后去做订购上面的修正，他可能就没办法用说的、嗯、或者是得给他一个特别的配色、嗯、然后让他去 follow 那个配色，只是颜色可能就不是特定的颜色。对啊，就是一些搭配上织布搭配上面的一些互相学习吧、嗯、或是交流，
因为会有很多沟通啦、嗯、包括他们对于传统图腾的使用，虽然有一些织女，对对对，坚持，对，虽然有一些织女她也是很 freestyle， 可是有一些就是会觉得说，因为你的线就是这样定好了，你染了这些颜色，那你线长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的花纹怎么样，到最后才不会变得很丑，就是你花纹没有办法持续跟对应，跟对照前面，就是每一位织女的
都有自己的想法，
对，就不太一样这样子。我觉得这在沟通上也造成，就应该是有趣也有很痛苦的部分啦。
对啊，
对
对，嗯，那蛮生气的。
我们已经讲到编织工作坊啊，其实像徐木娃他自己就有办，每年都会办几场工作坊嘛。那我去参加的是其中两梯这样子。那
是一定要会泰文吗？
巧如会翻译，巧巧会翻译。
OK，
对，嗯，对，我们有随行翻译这样。可是就是一个混乱之中的翻译，因为你知道那个过程算是一个，我觉得是算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有点像不是那么完全的安排好，然后我们也接受很多的突发状况，嗯，所以每一梯会遇到突发状况不同，那基本上会有人帮你的，只是时间的快跟慢，立刻解决或是晚一点解决这样，嗯，所以。全中文可沟通。
好，那我现在就帮思嘉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卖布赚不够所以你要办工作坊呢？
还是办工作坊之后你希望那些学员多买几块布？
嗯，我觉得回到办工作坊的初衷，以曲木娃来说，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我们的客人或是我们的朋友们真的很想知道说这些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或者是其实那个有一点感兴趣，或者有一点怀疑，就是这个蓝色为什么可以这么蓝，那个为什么是可以是粉红色，为什么可以是淡蓝色，我觉得有一些泰国可以染出来的色系跟台湾染出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很好奇那个技法的过程怎么样让颜色的呈现是这样，到底用了什么特殊的植物，尤其是对植物有兴趣的学员，他们应该也会很兴奋，因为会看到很多热带植物不同的用法这样。
对，
对，那所以这是以曲木娃来说，当然我也必须说，就是其实最早我们办这样子的工作坊，我们甚至会自己去跑过一次的采线团，然后采线团之后呢，作者跟村民一起讨论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规划，可是是很大范围的，就是今天我们只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个是什么，那我如果是五天六天工作坊该怎么计价，其实我到现在还有脑袋中，就是大概十年前七八年前，很初期跟聘买，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做染色的工作坊的那个姐姐一起讨论的画面，就是到底这一餐要算多少钱，她很认真的去拿收据，然后食材买了多少，然后她如果要有一个负责煮饭的人去照顾大家，然后会是怎么样的花费开销什么的，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村的培养。那所以其实我们以曲木娃来说，我觉得成本是高的，我们花的时间跟沟通是高的，对，那因为我们的朋友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真的就这样开办了，然后到现在也有四个合作的村子，疫情的时候我们停了两三年，所以疫情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就是东西没办法卖，或是那时候销售有一些状况，那我们要不要来办工作坊，所以疫情之后的工作坊，其实以曲木娃来说，我觉得我 泰国这边我觉得我有经济压力、嗯、就是我有销售上的压力、嗯、那办工作坊其实也是让我们这个圈子比较有活力一点，然后同时它是一笔比较大笔的收入进来，我其实比较能周转、嗯、以曲木雅来说，那以村子的话，我们在不同的村子 合作这样子的工作坊的开头都是我们跟村落提议说我们好像可以办、欸、你们要不要试看看、
嗯、
可是其实这个询问啊 以最成熟的某一个村落来说，他的回应是两三年之后的回应哦，就他不是我提的
他想了很久，
对，他真的想了两三年、嗯、然后我们也运作了采线团两三年，他才有办法回应说好我们就来办吧，我们就公开的招募吧这样子、
嗯嗯、
那其实村子也想尝试，他们如果想尝试的话，那我们就也是作为资源方我们找人进来，
对，
那我们找人来尝试，然后甚至我们找真的学员来学习，那又遇到疫情嘛，所以停办了两三年，那疫情之后我觉得是村落反而比较有这个需求，因为两三年其实都没有客人、嗯、其实整个村落的活力是会降低的，然后没什么客人，然后也可能在销售布品上面，以布织布的妇女团体来说，她的收入也是降得很低的、
嗯、
所以他们也觉得哎，巧可不可以办工作坊、
嗯、
那所以我们就在我记得是2022年嘛，我们就疫情开放之后，我们就很积极的想要找人进村子学习、嗯、所以其实后来反而是我觉得村落的需求比较高，
嗯，
那另外一个层面，这倒是比较像我的观察，因为经过曲木雅跟这些村落合作，我觉得大概是我们可以说是相处了快20年的时间，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村子合作20几年以上的有，从曲木雅还没成立，或者是新的村落，我们可能合作了5、6年，算新的也有。那其实他们都在这个 moment 有一个世代的交替，
哦，
就我们现在进村子，你可以同时看到第一代的爱。嗯妈妈或是阿嬷，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女儿、
嗯、
或者是他的孙女在帮忙在接续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的工作坊啊，其实可以 push 村子里面的人有那个想象，或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们，他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想象，是除了每日的生产之余，他们还可以在社区做什么、
嗯、
是可以有一个经济上的循环的，
是
那这个东西的回馈，我觉得反而会成为我们现在的动力，就是曲木雅一直办这个工作坊的动力、嗯、一来是 OK 台湾真的还是有人想学耶，那我们带人进去，跟村子里面其实是可以带着这些新世代的年轻人，新一代们，然后他们有想要接续爸妈的事业，可是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强健的织女网络、嗯、因为现在很多村子的织女网络都还是阿姨那个世代、
嗯、
所以新一代的他可以干嘛，他可以连接外面的资源，他可以用英文简单的英文做解说、
嗯、
他可以用泰文沟通，这些都是新一代 的小朋友或年轻人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几年这样办下来就对啊，目前是4个合作的村落，那也会希望可以再增加，那这四个村落算是、嗯、以我们合作的村落来说算是成熟，然后有一个团体在的、
嗯、
那其实我们合作的更多的村子，它是像是村一个村子，可是可能没有那个主要的人，都是个体户，那他要办这样的工作坊就会有困难。
你目前办了几场 啊？我说以一年大概是几场、欸，
我们一年最多，其实我们公开的场次一年最多就8场，寒暑假、哦、每个村各一场。
嗯哼，
嗯，
你说公开还有不公开的吗？
就参访型的。
对，参访型的，参访型的就是可能3、4天、2、3天这样子的。
嗯，
也有听说就是有人去参加了工作坊之后，就是对编织起了。
勾起他的编织魂，
没错，
编织魂，
他甚至去学怎么做织布机中间的那个木头的穿金线的那个东西。
哦，我知道那个，嗯，
对，他就是在那边，好像我记得好像待了，嗯、听说是一个月嘛，
一个月。
然后嗯
对，
他不只学织布，他还去学那个织布机
机器。
中间的那一块。
他到底是想干嘛？
他就是想要很专精在织布这一、
okay,
这个部分。
是，
对，所以这个收来的学员其实会
扩散出去，
你不知道会开出什么花啦、
对
对，那他就会变成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旅行。
是，
对，这个是蛮有意思的部分。然后最后我们要来问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好啦，我也没有去学织布，可是我很喜欢买布，我看到那个布很漂亮，那我要怎么确认说它是自然染的还是化学染的？因为我们去看很多市集啊，他们会标榜说我们就是手工染啦，就是手工染啦，
手工用化学染剂染。
对，所以小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辨别方式？
好哦，对啊，我会觉得如果要做很专业的辨别，当然是很困难啦，以初学者来说是困难的。不过还是有一些基础的逻辑在。当然，第一点就是你要先接受。就是自然染就是一定会褪色
哦、
如果那他跟你说这个东西不会褪色，绝对不会褪色，那就不要相信他。因为自然染真的一定会褪色，毕竟它是有机的材质，
对，
所以它一定会褪色。那如果你要说怎么分辨好了，用视觉上来说，它的颜色不会这么亮丽，它不会，它的饱和度不会这么高，不会这么亮，它其实会比较偏暗，暗红色、暗橘色、暗黄色的这种色阶没有那么亮丽。这样，那如果你去摸它的话，如果是天然染的颜色，越深的颜色，你摸起来的那个布质应该是会越粗糙、越厚的。因为它要染越深的颜色，代表它需要越多那种胶状的物质。去让它的颜色、
oh, okay,
对附着在上面，
是
除非他有拿去做漂洗，用软洗剂洗过，不然那个布质它其实应该是会比较粗糙比较硬的，越深的颜色。对，那不然的话就是用闻的，可是要闻的你可能得先真的有闻过天然染的味道，因为闻天然染的颜色它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发酵味，
对，
或者是植物本身的味道，所以其实是可以用闻的。
对，尤其是蓝染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直接新鲜的叶子来倒，那一种就是要发酵过，那发酵的味道其实非常重，就算你漂就是染过洗了几次，你第一次入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那个味道，但是重点就像乔说的，就是你之前已经要先
闻过了，
对，
有闻过。
对，
那我也要问一下，到底天然染有什么好处呢？
天然染什么好处？回到比较大的愿景，就是环境保育啊，我们希望工作的人不要受伤害。虽然是个小小的愿望，可
是
我们真的很希望工作的人不要在就是化学染的环境里。然后另外一点是尤其是蓝染，发酵过的蓝染，它其实是会抗菌、杀菌跟减少皮肤过敏的。
OK，
就是大 indigo 的那个叶子有这个功能。那其实有很多有那种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尤其是皮肤状况的人，他最好也不要穿化学偏化学的纤维跟化学染的东西， okay. 其实是对整个身体是比较好的，
因为。就算连线也是，因为有些线底线白线它会用荧光漂剂去漂它，可是如果你用手捻线的话你是做不到那样，因为棉本来就有它自己的一个颜色在，所以你出来那个颜色就是那样子。
OK，
对，
所以如果不染就是原来的颜色，就是棉花的颜色也是可以的。
对棉花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偏工艺文化类的了，就是我会觉得会这样说有点浪漫，就是你穿一件就是山村染的颜色在身上，其实是展现了那个地方 的风土的，因为每个地方的颜色是不同的，然后甚至一样的材料它染出来的过程，因为当地的水质，因为当地的
审美
的气候审美观也是所以这点我觉得就对人是很浪漫的事情啦。对你就穿了一地风土在身上，我觉得很酷。那可是照顾上也需要 就是需要一些照顾，像是清洗的话，清洗的话不要局部强烈洗剂的搓揉，其实一般过水就可以。我相信在台湾的朋友应该不会把自己弄得全身是泥吧？
是。
那对，那可是要注意的是日晒，因为日晒其实会让颜色掉色的更快，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太阳的味道，一定要日晒，那就可能单面晒个一两个小时，翻面然后一两个小时就好了，不要什么晒一整去工作，然后晒一整天，然后回来它一定掉给你看。
对，不是只有布哦，我前一阵子看到网络上有一个那个暹罗侯老大，就专门做泰国甜点的，他就说他用香兰叶做的戚风蛋糕，只是去摆市集哦，就这样半天晒下一个，然后下午再看颜色就退了，就是自然色它真的就是会有这个状况。
还是说其实像这样的手染布啊，比较适合是包包而不是衣服，因为你就不会常洗它了。
对，也可以，
就是工具类，
就是看你使用习惯了。
是啊，
对，是是是。
但有些人也不介意洗颜色稍微浅一点，他就有那个生活使用感。
OK， 好，
好哦，
对，有使用感，感觉不错。
今天谢谢巧巧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布的故事。那会针对奇莫瓦来访问，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去了他们的工作坊。
啊、
我觉得
到底是多少钱啊？
背后在做的事情很有趣。钱呢？他们其实现在正在招募年底跟明年二月的工作坊。如果巧巧
我们对，我们明年今年跨年有一个五天的染色团，就是只有染色，专精在染色。
哇、wow,
五天，然后一月的话有一月是六天的染织，二月也有六天的染织，二月有两团。明细我细节可以再写给你们，好吗？
好，
可是我现在要念的，
可以上那个奇莫瓦的脸书
网站，
就是。奇莫瓦就是 C H I M M U
W A
手织品，
手织品，
对，去查它就是有不同的
工作坊在，
对，细节都讲得很清楚，还有附照片，那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
没错，但还是要你自己去体验啦。其实这是很不同的一些看见，对。那如果对植物或是对织布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就诚心推荐给大家。
嫁给克伦人也可以试试看。
好啦，
阿姨们欢迎大家。
对，阿姨们很开心，
推私家去。
加油哦大家。
对、啊、这边还是要就是再补充一下，就是真的很邀请大家来参加工作坊，然后我们会希望拉长时间的在村子里，其实是也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在村子里生活。那织布的技能、染色的技能能不能做延续，就要看大家喜不喜欢或有没有动力，就像村子里面的阿姨们是一样的。
对，
可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在村子里过一个日常的生活，去认识这一群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坊的旅程其实很重点在这边，对、啊、
一个布族文化的认识，
是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巧跟我们连线，他等一下要忙市集了
哦，对。
谢谢巧
谢谢巧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